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谈谈圣洁的神与污秽的人到底怎么样和好。
有限的罪人怎么能跟这位无限又圣洁的神合而为一呢？人必须有某种基础可以让他的罪除掉，然后他才能与这位公义而圣洁的神合而为一。
人生其中一个最令人困扰的事，就是某些人的行为持续地出现矛盾，可能在人类堕落之后就产生这种表现，才有这样的行为，有罪的、污秽的人类设法与完全圣洁的神和好，这听起来好像不可能，是不是？查克老师马上要给您指出，神为人类预备了一个救赎计划，但是必须要人类付出代价。好，请查克老师开始这次的查经信息，从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一起来查考圣经了。弟兄姐妹，欢迎您常常来信跟我交流，收听心得，并且探讨神的话语。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处，或者你发电邮给我也行。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研读创世纪的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的第五和第六节里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是一个新文明的开始，神设立死刑，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就是人类政治的开始，也是人类设立政府的基础。今天人们并不能公正地执行律法，然而人类政府的根本基础和原则却不会因此被废除。创世纪第九章的第七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有趣的是，那些大声疾呼要废除死刑的人，许多时候呢，竟然也是积极地推动堕胎合法化的人。呵，这真是毫无道理啊，因为与神在圣经所说的恰恰相反。神说要生养众多，神是说凡杀人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所以他们的言论和神的命令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声嘶力竭地反对死刑，却又高调地支持堕胎，所以他们是自相矛盾。创世纪第九章第八和第九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所以现在神与人立了约，开始了神与人之间的约的关系。后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要使他成为多国之父，弥赛亚也从他而出。随后呢，神又根据律法跟以色列民立约。立约是神和人建立关系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一位是公义圣洁的神，另一位呢是有罪的人，一位是无限的神，另一位是有限的人， 那双方怎么能走在一块呢？有限的罪人怎么能跟这位无限又圣洁的神合而为一呢？人必须有某种基础，可以让他的罪除掉，然后他才能与这位公义而圣洁的神合而为一。在旧约圣经里，当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神为他们制定献祭赎罪的各种条例，让他们的血得以被遮盖，能够与神交通。但是那个约失败了，并不是因为神不信实，而是因为人不忠于他们与神的立约关系。因此神说，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如果第一个约是充分的、足够的，就不需要另立新约了。但是即使活在旧约之下的耶利米，也看见新约不是最充分的，也行不通，因为以色列民不断的背逆神，不信实，所以神就另立了一个新约，不再是基于人的信实，而是基于神的信实。因此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有一种立约的关系，这是基于神的信实。只要我单纯的相信和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神必要除去我的罪。旧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是建基于人的信实，要求人遵守律法。可是因为人并不能遵守律法，因为旧约建立在人的身上，而人呢却不信实，所以就失败了。因此新的约呢必要成就，因为神不能失败，而新的约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神是信实的，神要成就他的应许，而且神也要守他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立了这个约。挪亚出方舟后，神和挪亚立约，这才真正是神与人立约关系的开始。神在这个约中宣告说，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哇，这是创世纪第九章第十到十七节。所以彩虹呢，是神与人立约的记号。洪水之前，天空从没有出现过彩虹，因为根本就没有下过雨。但是现在呢，神在天空安置了一道彩虹，那是一道由水、雨露、太阳组成的三棱镜，折射形成了美丽的彩虹，就是神与人的约。神应许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地球了，但是神并没有应许不会有地区性的水灾啊。就算有区域性的水灾，地球以及一切活物也绝不会被洪水泛滥或者大水患 所毁灭，那就是神的应许。彩虹是神应许世人再也不会用洪水来毁灭全地的记号了。实际上，彼得描述这个世界要被毁灭，但是呢，不是被洪水所毁灭的，而是因为原子弹爆炸而烧毁融化了。约翰在异象中看见神的宝座，有一道彩虹围绕着神的宝座，好像绿宝石。所以在天上，在神的宝座那里呢，也有一道彩虹，那是指神与人立的约，是立约的记号。当然，在天上那道彩虹，可能是提醒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与我们所立的约。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因着这个约的关系，站在神的宝座前。这个约是借着耶稣基督设立的。创世纪第九章的十八节里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韩是迦南的父亲，这句呢是加进去的。迦南并不是韩的长子，在这里附加进去呢，是因为他是韩最小的儿子，后来呢却因着某些原因被挪亚咒诅，所以呢这里特别提到他和韩的父子关系。迦南是韩的儿子。创世纪第九章十九到二十节里说，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他栽了一个葡萄园，要在园里工作。创世纪第九章的二十一节说，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有些人想要替挪亚找借口，说哎呀，洪水之前呢，食物是不会发酵的，所以呢，挪亚也好像冷不防被吓了一跳。可是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能让我们相信洪水以前和洪水以后的气候状况有所不同，或者显示洪水之后呢，大气状况能使食物发酵。不过呢，那只是猜测而已，我们也不能确定。不管怎么样，挪亚是喝醉了，还赤着身子躺在帐篷里。创世纪第九章的二十二节说，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看见他父亲赤身，在希伯来文中用的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字眼，实际上呢是指韩用眼瞪瞪的啊，眼瞪瞪的看着他父亲赤身露体，暗示着韩对父亲呢有一种叛逆之心，而且呢他或多或少呢有点幸灾乐祸的看着父亲丑态毕露，就走到外面用一种谴责的啊丝毫不尊重的语气，把父亲挪亚醉酒的事情告诉了两个哥哥。创世纪第九章二十三节说，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他们是尊重父亲的。创世纪第九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说，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请您注意，挪亚并没有说韩当受咒诅，却咒诅韩最小的儿子迦南。挪亚说迦南当受咒诅。创世纪第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 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为什么韩做了这件事，而挪亚却咒诅他的小儿子迦南呢？这很可能是一个预言。许多预言呢，是根据一个人的个性特点来推断，以后要对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你呢，大致上可以根据人们身上某些基本个性，来判断他们将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有些小孩子啊，你看见他们渐渐的长大，你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日后长大了，日子会过得很惨。因为你是根据他们对权威的反应，他们的态度等等，来推断他们长大之后会遇到麻烦。他们对权威有一种叛逆的态度。所以从孩子的个性，你或多或少能够确定他们的将来。毫无疑问，挪亚一定在迦南身上观察到了很多他父亲韩的个性特点。所以呢，挪亚知道有这个个性呢，将来必定会有这种后果。不过长久以来呢，有许多人对挪亚的咒诅持有种完全不合圣经、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奇怪的解释。他们说啊，这个咒诅呢导致了迦南变成了黑人，因此呢，黑人呢就成为一种卑贱的民族。哇，这个看法很普遍，这是个悲哀的看法，不合圣经的看法。这个解释不合圣经，很悲哀的解释，而且呢，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神创造我们是完全平等的，我的肤色跟我的个性以及心灵的状况完全没有关系。我的肤色绝不会使我更亲近神或者更远离神，也不会因为我是黄皮肤的、头发稀少就注定了我的命运。这样来解释圣经是很悲哀的，因为会引起人们对某个民族产生不好的态度，会把他们当作奴隶，是次人一等的。我很高兴人们终于抛弃了这个荒谬的解释，我们终于得着一个美好的共识，说，嘿，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正如保罗说的，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牛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在历史和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事情都让我觉得非常羞耻。我呢，不想为教会的历史辩护，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要以历史上的教会来作为信仰真理的标准，好像历史上的教会就绝对正确似的。其实呢，历史上的教会是可憎的，在神来说，他们的观念是可憎的。因为他们实行了体制，他们引进了外邦的偶像崇拜等等，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教会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呢，我很高兴，我不与历史上的教会认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单单的寻求真正符合圣经的模式，而不受历史上教会的错误和邪恶的事所捆绑和限制，或者要去认同他们的错误和邪恶的事。因此呢，当我回望历史教会的时候，我实在有点觉得羞耻。我呢，不会去维护他的，因为他是错的。他们处理犹太人的事情上是错的，他们对待有色人种的态度上也是错的，他们引进偶像崇拜更加是错的，他们在宗教上引进了巴比伦的宗教体系又是错误的，对圣经的解释在许多方面也全是错的。所以，难道因为历史上的教会不教导教会被提的真理，我就拒绝教会被提 这个荣耀充满福分的盼望吗？我当然不会了。我彻底反对历史上的教会所教导的许许多多教义，因为这全是不合乎圣经的。因此呢，就算历史上的教会不教导教会被提的真理，也不会影响我极微小的信念。有许多事情是我所相信的，但他们却都没有教导，更没有实行。而且呢，我也相信你如果要讲专业的话，比方说神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赐下圣灵的恩赐，这方面的真理历史上的教会也没有教导过。所以我说这些人一直反对教会被提，用这点作为他们的教义纲领，说哎，那并不属于历史上教会的教义。如果你要跟随历史上教会的教义，那就是你的问题。我很高兴自己对神的话有个新的认识，我很高兴自己不会带着假设的态度去研读圣经，我很乐意让神的道直接的、简单的、敞开的向我说话，向我的心说话，而不是存着假设的心态去研读圣经，以至于使我对圣经的解释会产生偏见。等我回到天家，跟我的祖先同睡的时候，如果有这么一天，有人看见教会有个需要，建议用一个新的方式来传福音，去触摸人的灵魂，而如果那个人说，哎，查克不是那样教导的，那么我告诉你，我会阴魂不散地跟着你，缠着你。因为我们并不是要建立什么方法，我们只要单单地跟随神的灵的带领。
我们在研读《创世纪》这卷书的时候，学到了一点，就是神不在乎你的能力，而在乎你是否顺服他、听从他。这是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的一个原则。待会儿查克老师会做节目的总结，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简单的为你预告一下下次的内容。人类是怎么样从一个民族渐渐的分散，甚至成为众多的不同种族？如果你有圣经，可以从创世纪第十章预习一下，准备收听下次的节目内容。弟兄姐妹，您想进一步认识神，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的和您讨论。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今天的信息总结。
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创世纪》的第九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让我们保持灵活，让我们保持开放。神现在正做他美好的善工，这是我们喜爱的，我们也在其中欢喜快乐。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总是遵循眼前相同的崇拜模式，而是说我们要开放，让神来带领我们。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 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